迫的两个礼拜，主，我们继续仰望你的恩典，你的同在，主啊，继续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受感说话，能够成为先知讲道的出口，就得继续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继续来从这个 multi perspective， 就是从多种的角度或者说多元的结构的讲章啊来学习学习啊。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 is an event， 要小声一点，那个我脸。它的时间的次序作为一个架构，我们的讲章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最有名的 Prodigal Son 浪子的故事，我们一同放到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很快的从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哪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相离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连连的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好，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用解经师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假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个事件的次序，你发现这段圣经有几个重要的事件。第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他什么？这个浪子怎么样啊？离家出走， run away， 对不对？第一个重要的事件是离家。那么你这个以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分题啊，他离家就讲到他离家的罪啊，他离家的不对啊，他为什么要离家啊，他对父亲的这种的悖逆，这种的不感恩啊，这个父亲的还没有死就要分产业啊，而且还是觉得是应得的啊，他为什么要离家啊，他不愿意接受到他父亲的管教也好，约束也好啊，正是预表了人类跟神的一种的悖逆的关系，作为一个应用。所以第一个事件，李哥讲到他离家跟离家的罪， 离家的罪。那第二个事件是什么？离家之后的光景。离家之后是光景，他的光景如何？他离家之后的光景啊，先描写他的一些的行为跟情况，对不对？他就任意放荡，浪费子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啊，然后又遇到饥荒，要穷苦起来，然后甚至要拿猪所吃的豆荚也没有人给他，所以你就可以描写他离家之后的种种的景况啊，然后把这些情况呢再应用到人远离了神罪人啊的一些的光景跟痛苦跟问题。然后第三个事件是什么？不但离家，还有什么？归家了。那你就可以讲到他归家的原因，什么原因他想回家了？啊，什么原因？啊，醒悟过来，啊 ，come to his senses。那他怎么会醒悟过来？啊，太苦了！这个苦难哈、啊，把一个人啊，真的是啊，摇醒了，啊，终于苏醒过来。那么这个醒悟代表什么？啊，代表他悔改，他看到什么？自己的罪，他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啊，当然他自己也醒悟到。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表示回家什么？回家多好，对不对啊？所以先把这个浪子归家的一些的情况，他一些醒悟，然后再应用到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需要回到天父的怀抱啊，让天父来照顾我们，供应我们，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那么怎么样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借着我们的醒悟，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认罪啊。所以你发现这个 prodigal son， 你就可以用三个事件啊来分类：离家，要离家之后的光景，还有归家啊，这是一种方法啊。那么假如你这段经文要用解经诗的，我刚才提了，很明显用解经诗就变成是什么？这个整段经文的主角是谁？假如用解经诗想象，就是浪子 prodigal son， 这个小儿子。所以很明显的话，你用解经诗，你就可能第一段从十一节到十三节讲什么？浪子的堕落，对不对？他怎么离开家，如何的任意放荡，浪费子财啊？然后第二讲到浪子的什么醒悟，或者浪子的悔改，然后你就讲到他是怎么样悔改的，为什么会悔改啊？怎么会醒悟？然后他如何醒悟，如何起来啊？这个起来的重要性啊。然后第三，浪子的什么？他悔改回到夫家怎么样啊？他蒙他父亲的什么拥抱恩惠。所以就讲到第三个重点，浪子的蒙恩。所以从浪子的堕落，有 echo， 浪子的堕落，浪子的悔改，要浪子的蒙恩，调小一点点，有 echo。 所以他回家，他蒙到什么恩惠？ 啊，父亲拥抱他，连连与他亲嘴，然后呢？啊，给他袍子，给他戒指，给他鞋穿，啊，给他肥牛犊啊，一同吃喝快乐。当然，每一个都有预表，啊，这个袍子的预表，戒指的意义，鞋子的意义，哈，啊，所以，啊，在意义的说明。那就是以解经式的奖章，以浪子为主角。好，这是用解经式的方法。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当我们去处理一个奖章呢，注意它一些的特别的重复的 repetitive 的字。你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注意到一些重复的字？ repeat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起来
啊，看到了，起来。所以也有人呢获取用这个浪子的四个起来做题目，四个起来。你发现十三节描写什么？
收拾起
来。啊，收拾起来，这个代表什么？啊，他的犯罪，他的堕落，啊，他的罪是什么？啊，他的问题是什么？啊，然后十四节描写什么？
穷苦起来。
穷苦起来，就描写他堕落的光景，啊，他的痛苦，啊，他的难处。有十八节怎么说？我要起来，这个起来最重要了啊！啊，这个起来代表什么？代表他醒悟了，啊，他如何醒悟？啊，醒悟的意义是什么？啊，他得罪了天，得罪了父，看到父家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回家真好，啊，然后。二十四节描写什么？快乐起来啊，就可以讲到他为什么会快乐起来，他回家之后蒙恩的那个光景，父亲对他的拥抱，对他的接纳啊，跟他的亲密啊，把这个主人的这个身份、权柄、戒指、鞋子给他戴上等等，就用四个起来，所以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架构啊，用四个起来，浪子的四个起来。好，所以你发现一段经文你可以用什么不同的 perspective 啊，不同的角度来给它处理。所以就好像同样的一些蔬菜啊，你不同的师傅可以怎么做出不同的料理啊，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样的东西，同样的蔬菜啊，不同的摆设，不同的调味啊，不同的煮法啊，这叫 multi perspective。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浪子的故事？又不同了。那么你可以看，假如用父亲来做主角也是很棒的，这个奖章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的那个容忍啊，他愿意把产业给他这个小儿子啊，有这个父亲的容忍的原因啊等等啊，他要透过这个孩子他的远离，他的苦难，他的遭遇啊，作为一个真实的一个教育啊，等他来醒悟啊。所以这个父亲的苦心，父亲的容忍啊，然后可以第二个重点看到什么？相离很远，他父亲就什么看见，也是一个为父的心，他对儿子的那个盼望，那个相信，那个祷告啊，他一定有这样的相信跟信心，儿子会回来，所以他才每天在路口观望等候祷告，否则不会那么巧那么远就看见他就冲过去啊。所以同样我们今天天父的心也是 在盼望着他的儿女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他啊，甚至我们的主啊，在父的右边每天为我们代求，为罪人代求。然后第三，就可以讲到父亲对这个浪子的完全的接纳，把这个上好的袍子给他，戒指给他戴上，鞋给他穿上，啊，给他宰了肥牛犊等等，啊，跑过去给他拥抱等等，啊，完全的接纳，这是从父亲的角度。那么也有人呢，把这个浪子的故事呢，说真正浪子是谁啊？
他哥哥，
他哥哥，啊，用他哥哥的角度来处理这段经文。其实真的，假如你从上下文看呢，耶稣在用这些比喻来讲出这些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错误。因为在十五章一开始讲到，税吏和罪人都爱敬耶稣，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啊，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论断，他如何接待罪人，就如同这个大哥对他父亲的论断，因为他的父亲接待这个兄弟，他的小兄弟，这个罪人，啊啊，你看到他对这个兄弟的论断，啊啊，在三十节，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啊，你发现那个口气完全像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论断，你怎么会接下来接待一个罪人，啊啊，所以也可以从这个大儿子的角度来看，真正的浪子是他的哥哥，在家里面却没有跟父亲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只是个雇工的关系，啊啊，从来啊啊，不懂得去享受他父亲的家业的丰富啊，只是在那边做工啊啊，在那边好像就是受苦啊，所以这个其实可以讲到很多基督徒那种跟神的这种律法的关系或者害怕的关系啊，不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浪子的故事其实最少会讲三次啊，连续三个礼拜啊，从浪子的角度，从父亲的角度，而从他这个大哥的角度啊。好，那我们不单从这个事件的先后时间，离家之后，然后他归家，一个的 time chronology 一个 time sequence 来注意，那我们也可以以这个不同的地方做一个讲章的架构啊，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彼得的凌晨啊，或者说你定他彼得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他的一些凌晨的光景，灵命的光景啊，或者你就定这个题目叫彼得灵命的或者灵城的三部曲啊，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他的灵命的三种不同的光景。所以你发现在马太福音26章啊，在逾越节之后，逾越节的这个筵席之后，在橄榄山啊，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26章，26章33节，好，我们看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什么永不跌倒。解释他在这个橄榄山啊，这个科西玛尼园啊之前所宣告的。然后当耶稣出世了， 被押去审判，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四节，他怎么说？七十四节，彼得就什么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历史机就叫了，其实在哪里？在院子里，啊，在大祭司啊审判耶稣的院子里。然后最后的一个地方最有意思，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十五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你发现不同的三个地方，彼得讲了三句不同的话，这三句的话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代表了他不同的灵命的光景。第一个地方在橄榄山，他说：“我却永不跌倒。”代表他什么？啊，我却永不跌倒，虽然别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代表彼得什么？啊，他的自负，他的骄傲，他过分的自信。啊，结果他真的跌倒。啊，他三次不认主，啊，所以用这个再应用到我们个人的灵命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在院子里面，他真的跌倒了。我不认得那个人，他为什么会跌倒？啊，他的害怕，啊，他种种的软弱。然后到了海边，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特别当耶稣问他那个爱是用阿加比的爱，你是否能够不要再改变了，能够不变的来爱我？结果彼得他真的变了。假如是以前的彼得，在橄榄山的那个彼得，他一定说：“主啊，对，我会永远不变的，会爱着你，跟定你，啊，为你死都不会变。”但结果你发现他在这里，他没有用阿加比的爱来回答耶稣，甚至他都不敢说：“主啊，我爱你。”他居然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你发现彼得他真的学了功课，啊，他三次不认主。跌得那么惨，结果主耶稣还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他显现，啊，为他预备了刺的，啊，耶稣没有责备他：“你为什么三次不认我？”反而耶稣三次的来鼓励他，啊，把一个荣耀的职分给他：“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啊，你三次不认我，我三次抬举你。”耶稣的做法是完全相反，实在彼得被主的爱所感动，所以他也三次的谦卑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真的很愿意爱你，也不敢夸口说永远不变的来爱你，来跟随你，但是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是从三个不同的地方，三句彼得所讲的话，来看彼得的灵命的灵程的三个不同的情况。要同样的，我们这个应用这种的方式，注意一个圣徒在不同的地方他灵命的经历，啊，譬如说摩西，我们最熟的，他生命中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在哪里啊？ 啊，在皇宫，对不对？你就可以描写他在皇宫如何的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的权柄，他的地位，他的自负，他的骄傲等等，啊，以为他是民族的救星等等，啊，把埃及人打死了，啊，等等的一些表现，啊，要靠自己的方法，啊，凭着自己的学气，啊，要做一番事业。结果，第二个他生命的重要的地方去了哪里？旷野了。啊，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啊，旷野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炼境，同时也代表神的同在，啊，也代表他的谦卑，啊，在苦难当中真的是学习谦卑，啊。有第三个重要的地方，他生命的整个的转变在哪里？他在旷野的何烈山。他遇见了神，他可能之前许多的不了解，许多的问题，神啊，你对我们民族的应许救赎在哪里？你不是应许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吗？我们必要成为大国，这个国现在在哪里？可能很多的失望，很多的灰心，很多的疑问，许多的不了解，但当他在何烈山看到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火焚毁，他整个被复兴起来。神借着这个荆棘向他说话，对你的同胞就像这个荆棘一样被苦难的火在焚烧，但是有没有被焚毁？不会被焚毁，因为有神的同在，要神也在这个意象当中来呼召他，啊，然后他整个生命就被改变，啊，带进了到 后面的，啊，另外一个四十年。所以就可以从摩西的在皇宫，摩西在旷野，摩西在何烈山，啊，三个题目，啊，来讲摩西的灵命的三个，啊，不同的这个情况。那同样的约瑟我们也很熟了，在他生命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地方代表他不同的光景。约瑟原来在哪里啊？哇，在家中天之骄子，啊，骄傲的也是不得了，啊，父亲给他的彩衣他就在那边炫耀，啊，等等，啊，他做梦，啊，然后说兄弟都要拜他等等，啊，他在家中的光景。然后约瑟在哪里啊？在监牢，啊，他在监牢的光景，他在监牢当中的学习，当然也包括他现在，波提法的家中的光景，啊，等等，啊，然后到最后他被神提升了，约瑟在哪里啊？在法老的王宫，啊，他做整个埃及的这个总理啊 ，minister 宰相。那同样的，雅各我们也很熟他了。雅各的一生，你发现也是有几个重要的地方，代表他不同的灵命的经历。当然一开始雅各怎么样在家里面啊，也是啊非常的厉害的哈，啊，抓世界，抓长子权，抓他爸爸的祝福都是要抓，他的名字叫雅各啊，原文就是抓雅各抓，嗯，那么跟着他离家了，他生命一个 turning point 在哪里啊？啊，先在旷野，啊，要投靠他舅舅拉班之前，在旷野的什么地方？伯特利，他的生命有一个 turning point， 因为他遇见神了，他看见了天梯，啊，他也跟神应许，啊，然后在拉班的家中，他生命的第三个重要的经历，在拉班的家中代表什么？他如何的骗他哥哥，如何的骗他父亲，他也怎么多次的被他的舅舅来欺骗，连娶亲这个事情也被骗， 做工的事情也被骗，工价也被骗，一直就是被骗啊。所以你种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但神也怜悯他啊，他在那边学了很多的功课，也受了许多的苦啊。然后终于他生命的一个成熟是在哪里？离家二十年后，在亚伯的渡口，他又什么？又遇见神了。一个是离开家的时候遇见神，然后二十年后在亚伯渡口回家的时候遇见神了，而且他与神摔跤，与天使摔跤，然后神给他改了名字，啊，从这个雅各抓世界，啊，变成改成什么？以色列 ，Israel。那很奇妙 ，Israel 这个字在原文啊，就是代表要努力的抓神，不是要抓世界了，要抓神。所有世界的东西都靠不住的，抓不到的。啊，我们可以写一下 Israel 这个字很有意思，以色列 ，Israel。那主要的重点是要大家看这个后面这个 L 这个字，就是 Elohim God 的意思，啊，他要一刷就是抓住神 strike， 在原文这个字是 ish 是 strike， 就是努力的去依靠神，来抓神，抓神的应许，抓神的同在，啊，解释雅各生命的一个的高峰。就好像他摔跤的时候拼命的抓住神不放，你若不祝福我，我不放手，啊，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所以也难怪啊，神给他起名叫 Israel，啊，Striving with God， 紧紧的抓住神，啊，因为他实在面对他前途的那种的危险，啊，也面对他哥哥的生命的威胁等等，啊，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会幕这个三个不同的地方来表明我们灵命的三种层次，这也是很多传道用的奖章，啊，外院的侍奉，外院的经历，啊，然后圣所的经历，圣所里面有什么啊，神册柄，对不对？有灯台，啊，是指到我们话语的这种领受啊，得着神话语的光照，外院的侍奉跟经历啊，这个洗濯棚献祭等等，代表我们的得救啊，然后要进入圣所，领受神话语的光照啊，能够与圣灵同行，也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再进入至圣所是什么？是跟神面对面的内在生活的经历啊，所以是我们灵命的三个不同的层次。好，有没有问题？用不同的地点做你讲章的架构，注意地点，也注意一些事件 event 的前后次序，就像我们刚才讲浪子啊，他离家，浪子他离家之后，然后浪子他归家。
这种的经文就比较散，就是说会不同的经文啊。
对。
那这样也算是解经式
的。这个不是解经式了，这个是专题式，也可以叫。Multi-perspective sermon， 啊，你是以不同的地点，注意它的地点，嗯，所以比较属于专题，就是从不同的地方看他的灵命的进程，所以说彼得的灵命三部曲啊，这是 topical sermon， 但是以地点做你的重点。或者以他在不同的 occasion 所讲过的话 来看他的灵命。
专题是有分以细节为架构的，以事件为架构的，
对
人的主题，不同的人的。
对了，可以，嗯。所以人物讲道是在讲道学里面常常用的，以人物他的生平的重点、经历、见解、优点啊来做讲章啊，当然以事件也是很多啊。好，那我们再注意这个 repetitive word 啊，刚才提到在浪子的故事里面，注意这个重复的字四个起来，对不对？那么这个另外一个读经的一个注意的就是这个创世纪啊，二十二章十三节，那这种呢只有在和合本圣经才有了，因为你看别的译本不一定会找得到，但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亮光跟题目。我们注意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这是神保罗很喜欢讲的一个讲章啊。二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一同来看，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那么你的讲章可以取名叫奇妙的不料，奇妙的不料，奇妙的不料。那这里讲到不料有一次公羊啊，神预备了在那边，就代替他的儿子献为燔祭。这个不料是代表什么？代表神奇妙救恩的预备。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人类从来没有想过啊，这个永生之路，这个罪得赦免、永生的得着，居然不需要自己去付代价，不需要自己去努力，不需要自己去牺牲，不需要自己去预备，是神他预备了这个燔祭的羊羔，神的羔羊耶稣基督，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些所有的宗教都是没有办法想到，也是人所从来没有料想过的。所以你跟一个人传福音说你只需要白白的接待耶稣、上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了，常常你听到的反应会说什么？会那么便宜的吗？那么简单的吗？那么便宜吗？啊，别的宗教要付多少的代价啊？作为一个回教徒啊，他们一生要四大善功等等啊，要到麦加去朝拜啊，要守戒戒啊，要种种的要求啊，一个佛教徒也是啊。所以解释第一个不料啊，就是神有奇妙救恩的预备。那么再翻到后面二十四章十五节，十五节怎么说？这个拉班的仆人的经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怎么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波斯皮土尼所生的皮土尼是亚伯拉罕兄弟拉克妻子密加的儿子。这第二个不料代表什么？神不但奇妙的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奇妙救恩的预备在这里也看到什么？神奇妙的什么带领，神拯救了我们，他也会带领我们的一生啊，甚至他带领 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亚伯拉罕的儿子预备了这个妻子。所以看到真的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有预备，不但预备了我们的永生，我们的救恩，在我们地上一切的需用啊，神都有安排，都有预备。所以要进入这个布料，我们生命中的这两个布料，我们一定要这样，要怎么，要放下我们的计划跟想法啊，按照人的想法要用善功，要用功德来得救，按照人的想法啊，可能是啊，在啊迦南附近找这个外邦的女子啊，怎么可能会想着回到本族本家啊？会怎么找啊？所以真的是要我们要进入神的供应、神的丰富、神的预备，我们需要常常放下我们的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小心。所以这是神保罗牧师读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亮光啊，在讲到学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啊，我们生命中的奇妙的布料啊，只有他老人家读经才读到这个禾本两个布料啊，很有意思。他是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就读经的啊，所以神真的向他说话，而且他读得很仔细啊，每一个的字、每一个的字的思想的背景啊，他都进去啊，好好的注意啊。所以我们这堂课所规定要看神保罗牧师一生所写的那本书哈。那本书最少你要选择，我上次说要200页，是不是哈？最少要看200页，能够把它看完，其实是他一生的精华。我本来我有一本的，他那天放在这边，不晓得同学哪去买了，所以我自己都没有，我也很想看啊。所以这本书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在新约的一些重复字啊，我们在这里来注意一些副词。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8节19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18到19，找到我们来读，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解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有没有看到上一个重复的字？何等，何等，何等。所以你的分题就是何等指望、何等丰盛、何等浩大啊。那么这个何等指望是指到什么啊？是指到神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指望我们不但得救，而且得胜，要承受神的基业，与基督一同的作王啊。然后第二个何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这个何等丰盛的荣耀可以讲到教会的值跟量啊。神对教会的指望是什么？特别在第五章啊，神要预备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啊的病，乃是圣洁的，没有瑕疵，是个荣耀的教会。这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啊！那么第三个何等浩大，这个何等浩大在20节就有说明了，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是什么浩大？是神复活生命的能力的浩大， 这个复活生命也同样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活出基督，胜过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也胜过仇敌一切的辖制，何等的浩大。所以你就发现可以从三个何等，所以你的题目可能就是三个何等，大家看到这个题目都觉得很 interesting， 什么叫三个何等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何等指望是指到那个恩召，何等指望吗？神对我们的恩召不但指望我们得救，而且要得胜、得基业、得国度啊。所以特别在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啊。神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基业，的 inheritance， 得他的国度。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